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一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一门课当中，我将带着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跟以色列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谈到古代近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剧烈的变化，出现在主前13世纪末到12世纪中，就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它呢，其实是由一系列的天灾加上人祸，就是一连串的接二连三的发生，导致了有好几个当时候的这个文明大国要么崩解要么衰弱，然后呢，在地中海东岸的这个区域就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了新的势力分布。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讲义第二页，这是上一讲也出现过的这个青铜时代晚期崩塌的地图。我们一样先从爱琴海附近来看，居住在爱琴海一带的这个希腊人，那原本这个地方是美西尼王国，但是呢，美西尼王国是在崩塌当中崩解的最严重的，所以呢，不但这个王国彻底消失，包括他的这个语言系统文字系统全部都不复存在。那所以呢，这个居住在爱琴海一带的这一些的希腊人，从美西尼王国之后一直到大概主前八世纪中叶之前，所以呢，其实还蛮长的哦。等于说，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他们经历了一段叫做希腊黑暗时期、希腊黑暗时代啊，就是 Greek Dark Age。那在这一段时期呢，过去美西尼王国里头有一些很精细分工的社会阶级啊、国家制度啊，然后这些文化文明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不在了。然后呢，原本有的城市是完全废弃。那么当地还留下来的这一些希腊人呢，他们就反正就有点像是文明倒退这样，他们就回到了回归那种比较原始的乡村聚落，然后大家以这个畜牧和农耕为生，然后大概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少有对外的联络。那此外呢，因为缺乏了城邦跟王国这一类属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所以呢，在这一个地区的希腊人，他们基本上就是各个零散的乡村聚落，然后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联系，所以呢，他们第一个缺乏统一的语言，就是当然一个聚落本身他们还是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本土的方言，但是呢，在整个希腊地区的许多聚落之间，因为他们彼此也没有什么联系，大家都是封闭起来过生活，所以呢，他们的语言没有统一，然后他们也没有发展出书写的系统。那所以呢，在这个希腊黑暗时代，这中间的差不多400年的时间是没有任何历史留下来的。那么在希腊黑暗时代的后期，大概是主前十世纪之后吧，希腊人呢开始慢慢的从自闭当中走出来啊，然后呢，他们开始向外发展海上贸易，从塞浦路斯跟迦南地区就学习到了冶铁的技术，进入到了铁器时代。好，那在这个时候，其实 地中海东岸的其他地区，包括安纳托利亚，包括迦南，包括埃及，还有塞浦路斯、克里特岛等等，这些地方其实都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了。也就是说希腊半岛 这一群人呢，是这个附近邻居当中最晚开始使用铁器的。好，那么到了主前九世纪末的时候呢，希腊人遇到的腓尼基人，好，腓尼基人我们在后面会有两门课专门谈腓尼基。好，那腓尼基这个名词在圣经当中并没有直接出现，但是呢腓尼基城邦当中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大家一定听过，一个叫推罗，一个叫西顿。好，所以呢当我讲到腓尼基的时候，你们想到推罗西顿那就对了。那主前九世纪末的时候呢，在海上贸易的过程中，希腊人就遇到了推罗西顿人，然后呢在地中海周围就是也开始，就他们就学这个推罗人跟西顿人的做法，就是开始在地中海进行一些海上贸易啊，然后建立一些这个贸易导向的这个殖民聚落。然后呢他们也学习推罗西顿人他们所用的这个腓尼基的文字，然后从这里改良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希腊文字。到这个时候他们才算是彻底脱离了希腊黑暗时代，因为他们终于又有文字了，他们又可以书写了。好，那么我们再往右边看这个西台的部分啊。西台王国崩解之后，原本在西台王国底下呢有一个族群叫做卢维安人。那这群卢维安人呢原本是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东南方，然后就是比较靠近叙利亚的地方哈，比较靠近，就是安纳托利亚虽然很大一片，但是呢卢维安人主要是聚集在这个安纳托利亚跟迦南地的交界处，所以呢他比较算是现在叙利亚的这个地方。那这一群卢维安人他们就开始这个建立了很多小小的城邦，就从一个巨大的西台王国分裂了之后呢，就出现了很多小小的城邦。那这些卢维安城邦的君王每一个都说我是西台王国的延续，我是西台王国的继承者，你也说你是继承者，我也说我是继承者，那反正我们就开始打来打去。所以呢后来在这个有一个名词叫做后西台或者新西台时代，意思就是指这个西台王国崩解了之后，又有很多的小城邦取而代之。但是呢这一些小的城邦他们又在这个自我认同上面又觉得他们是西台王国的延续，然后呢就为了这个谁是正统的西台王国继承人，然后就开始打来打去。那所以就这个卢维安城邦就开始这建立了好雨后春笋这样很多人冒出来。那么之后呢有这个入侵安纳托利亚的这个特拉加人，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就建立了一个叫做佛吕加的王国，主前九世纪的时候建立了佛吕加王国。然后呢在靠爱琴海的地方，也就是安纳托利亚的西侧，安纳托利亚的西侧靠近爱琴海的地方呢建立了一个叫做吕底亚的王国。好，这个吕底亚王国其实在后面的历史当中还会再出现。好，吕底亚王国在这个时候建立了，但他那时候这个时候刚开始建立的时候还不是很强。好，到主前七世纪的时候吕底亚成为一个很强的国家。好，所以那这个吕底亚的位置就在安纳托利亚的西侧靠近爱琴海的附近。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一点，从西台再往下走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亚兰人哈。亚兰人呢其实原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这个叙利亚东部哈。亚兰人原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叙利亚东部的一个东北部的一个高原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的第五页，有一个我圈起来红色圈圈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一个高原，然后在这一片高原上面呢 亚兰人是这片高原上面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那么亚兰人在青铜时代的晚期的崩塌当中呢，他们就崛起了，然后呢他们比较是这个崩塌事件当中的既得利益者。那这是比较少见的状况，因为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当中有非常多这个受到利益损害的，尤其是这一些文明大国基本上都被破坏，都在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被破坏，然后一些在城市定居的人们也都在这一场崩塌还有包括这个海民入侵等等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是对亚兰人来说，他们反而是在这一场崩塌当中呢就壮大起来了，原因是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你知道游牧民族其实本来就资源不多，那你想要进城市去掠夺资源也是不太现实的。可是呢在这个崩塌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城市沦陷了，城墙被毁了，就让这一群游牧民族有机会可以进到城市里面去掠夺资源，然后壮大几身。好，所以呢这一些亚兰人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当中崛起了，然后有一部分的亚兰人就往东边跨越了这个幼发拉底河，进入到美索不达米亚，然后甚至入侵亚述跟巴比伦。那么留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的亚兰人呢，在安纳托利亚的南部还有这个迪凡特的北部建立了一些城邦。那特别是在黎凡特北部所建立的亚兰城邦是后来跟以色列民有最多交集的，包括这个哈马王国啊，还有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大马士革，基本上都是在黎凡特所建立的，在这个时期之后在黎凡特所建立的亚兰城邦。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迦南地，大家可以看讲义的第六页。迦南地在埃及的势力撤出来以后呢，他们进入了权力的真空，那所以呢就开始有很多新兴的势力开始就进来了。那除了上面我们讲到亚兰人在黎凡特的北部建立了城邦，包括哈马大马士革等等，那么约帕以北沿岸有好几个腓尼基城邦，包括这个推罗西顿等等，他们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当中呢脱离了大国的控制，原本这一些城邦是受制于埃及跟西台王国，可是现在呢西台已经没了，那埃及也变得衰弱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独立发展的机会。那再来就是东迁的海民，有一支其中一支在约帕以南的沿海平原落脚，建立了五个城邦，这就是旧约当中的腓力士人。腓力士人，那么从地中海以东就是到约旦河以西的这个中央山地的区域，就是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进驻啦。那这个按着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出埃及，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间，有早期跟晚期两种观点。按着晚期观点，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时候趁着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所带来的权力真空的这个混乱期，以色列人就进到了迦南地，然后占据了这个中央山地，成为他们的这个落脚处。好，那么在主前十世纪之后呢，除了以色列、腓力士、腓尼基、亚兰，还有就是这个亚门摩押以东也纷纷在约旦河东的这个区域建国。那所以呢大家在讲义第六页所看到的这一个势力分布，就是从主前大概十一世纪吧，就是这个从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之后，先有一段权力的真空，然后开始产生了新的势力占据在这个地区，然后形成了我们在这一张地图 讲义第六页所看到的这个地图的势力分布。那么在此之后呢，从这个主权十一世纪到十世纪差不多这个时候，然后一直延续到这个七世纪，主权七世纪这个亚述帝国兴起啊，主权八世纪到七世纪，主权八世纪到七世纪，一直到亚述帝国兴起了，然后重新又侵略了地中海东岸，这个势力分布图才发生了变化。所以这张图呢，其实维持了蛮长一段时间哈，这个势力分布维持了蛮长一段时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放在圣经里头的主角，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上哈，看看他们从这一场崩塌之后，一直到王国被掳之前，在整个古近东的时代背景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是主前十世纪哈，主前十世纪基本上是大卫所罗门的王朝。那么在主前十世纪的时候，亚兰城邦当中有其中一个叫做大马士革崛起，成为最强盛的这个亚兰城邦。那我们后面会有关于亚兰的课程，会详细的介绍大马士革的亚兰。那么在主前十世纪末的时候，差不多是主前930年左右，南北两国分裂了。分裂之后呢，北方十个支派永立耶罗波安作王，南方就是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忠于大卫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呢，这个南北两国彼此就是征战不断哈。那但是呢，在南北两国内斗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各自有主要的外敌。那北国的主要外敌就是大马士革的亚兰，南国的主要外敌就是腓力士。好，那么到主前九世纪的时候，北国开始，这个时候就是北国换成了这个暗利上位。暗利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呢，从暗利开始，他决定不要再打仗了，我们不要再跟南国打仗了，这个仗再继续打下去只会两败俱伤。所以呢，他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用联姻外交来取代军事战争。在暗利的安排之下呢，亚哈娶了西顿公主耶喜别。那当时候的西顿其实已经是又重新成为了这个迦南地区的贸易枢纽哈，所以他有非常庞大的这个贸易的资源。那所以呢，亚哈娶西顿公主耶喜别之后呢，就等于说抱上了西顿的大腿，然后可以借助他们的资源来发展对外贸易。那亚哈自己也发现说，哦，联姻外交这个联姻外交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你不用非一兵一卒，然后就可以达到双赢的成果，太好了。所以呢，他后来就也跟南国的约沙法王结亲，从这个时候开始，南北两国的关系就转为友好，甚至呢，这两个王一起出征打仗等等。从这个时候开始，南国在政治、宗教、贸易上面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学习北国的哈。所以呢，在一直到北国灭亡之前，南国简单来说就是北国的小弟。好，另外一方面呢，亚述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沉寂，它开始变得强盛，在主前九世纪末的时候开始往外扩张，然后主前853年跟841年好有两次攻打地中海东岸，然后就让这个亚兰城邦、推罗西顿还有北国以色列向这个亚述臣服进贡啊。那还好，就是进贡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亚述因为内乱国力衰弱了，所以就没有空管这个地中海东岸了。好，那这个时间才让南北两国有机会开始可以蓬勃的发展。那么主前八世纪上半叶是南北两国在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个时候呢，因为过去压制他们的外邦都变得衰弱了，所以呢，就然后北国出了一个耶罗波安二世，南国出了一个乌西亚王，这两个王都骁勇善战啊，所以呢，在他们的这个努力之下，南北两国呢就这个收复了大量的失土 那收复大量的失土之后，其实他们就某程度上他们就掌握了贸易要道的其中一段啊。那掌握贸易要道之后呢，带来的当然就是这个贸易所带来的这个财富，然后财富又可以增强你的武力，就达成一个很好的正循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南北两国其实就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国富民强。好，但是在国富民强的表象底下呢，哦，我们从主前八世纪的先知哈，包括这个阿摩斯、何西阿、弥迦还有以赛亚，我们会发现主前八世纪的先知就有四个。而且这四个呢，其实骂的都是同样的事情。骂什么？骂南北两国在国富民强的表象底下，隐藏着许多社会不公的情况。因为当整个国家向前看，金钱的钱啊，向金钱看齐的过程当中，你为了追逐利益的时候，其实会牺牲很多。这个摩西律法当中，比如说这个善待穷乏的弟兄啦，照顾孤儿寡妇啦等等，这一些关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摩西律法所看重的精神，在那个时候已经完全被抛开啊。大家反正就是尽其所能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来为自己这个来为自己赚钱哈，追逐这个金钱的利益。好，那这个，所以这个情况呢，其实在主前八世纪的上半叶达到顶峰。然后呢，很多的先知就说上帝会刑罚你们，上帝会刑罚你们，就真的刑罚后来就来了。这个刑罚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场叫做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的事件。这个呢，这个事件发生在主前735年，这个时候就是亚述再一次变得强盛起来，然后呢侵略地中海东岸，然后就包括这个推罗西顿啊、亚兰啊、北国以色列等等这些势力，他们又重新被迫向亚述臣服进贡。然后呢保护费交一交之后，这个北国跟亚兰就不太高兴，他们想要合在一起反抗亚述。然后呢，但是因为前面讲了，这个自从亚哈跟约沙法结亲，然后之后这个南国就一直都是北国的小弟，所以呢北国既然跟亚兰想要合起来反抗亚述，那北国就想要叫上小弟一起嘛，就北国就跟南国讲说我们要反抗亚述，你来跟我们一起反。好，但是问题来了，当时候的南国，因为南国的地理位置在比较南边啊，所以呢亚述之前其实没有打到南国这么难的地方，也就是其实在当时候南国根本就不是亚述的附庸，那你北国是亚述的附庸，你要缴保护费跟我南国没有任何关系啊，那我没事跟你去淌这个浑水干什么呢？所以南国就不想要参与这一个反亚述联盟。那北国一听不高兴了，所以呢主前735年就发生一件事情，是这个在列王记下16:5-6哈，大家可以看到讲义的11页，就是呢这个北国跟亚兰联合出兵攻击了南国犹大。那历代志还给我们一些补充哈，就是在南国遭受到北国跟亚兰的攻击的时候呢，南国的他可能他本来就这个跟邻居处得不好哈，所以呢他的邻居就趁你病要你命，就包括这个以东人啊来攻击，然后非利士人啊来骚扰等等，就一下子南国变成一个四面楚歌的情况。所以呢亚哈斯就扛不住了哈，他就只好主动去找亚述王，然后跟他说我愿意做你的附庸，然后请你赶快派兵来救我。好，所以这个因为收到了这个南国求援的信号，就给了这个亚述一个堂堂正正的机会可以出兵哈。那大家看到讲义的12页，就是主前734年的时候，亚述出兵了。亚述出兵之后呢，他就从这个主前734年哈，沿海沿着这个推罗西顿菲利士城邦一路打下来。然后呢再隔一年就是沿着中央山地一路打下来。 然后本来呢打到米吉多之后应该要继续往下打到撒玛利亚的，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何西亚的人，他就把当时候的王就是比加，比加就是那个主张要反抗亚述然后跟亚兰要结盟反抗亚述的那个王，何西亚呢赶快把比加给刺杀干掉了之后，他自己上位称王，然后第一时间向亚述投降。就因为何西亚的关系，所以撒玛利亚才没有被攻陷，就保住了撒玛利亚。那亚述的军队就往约旦河东去，就打下了这个基列地，然后继续往下打了这个亚门摩亚跟以东等等。好，把周围的其他地方打完了，最后就是留下最棘手的大马士革的亚兰，在主前732年的时候被完全这个被整个就是完全剿灭哈，不只是大马士革亚兰，包括周围所有的亚兰城邦就全部被亚述大军清剿。好，那所以呢，从主前732年开始，一直从主前735年开始，一直到732年这中间，由亚兰跟北国所起头引发的这一连串的战事，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简称叙以战争。那么在叙以战争之后呢，南北两国就元气大伤，那北国在这10年之后就灭亡了，南国就继续苟延残喘。那么主前7世纪的时候，一开始亚述还很强大，但是后来呢就这个巴比伦就崛起，巴比伦很快崛起，在主前7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巴比伦 崛起，然后埃及跟亚述呢就合在一起想要对抗巴比伦，但是最后这个对抗是失败的，所以呢在主前612年的时候亚述灭亡了，然后埃及战败了，就进入了巴比伦称霸的时代。那主前6世纪初巴比伦灭了南国，又灭了亚门，灭了以东，就是主前6世纪的上半叶，就是巴比伦称霸的时代。可是呢其实称霸没有很久，就波斯就崛起了，波斯从主前550年开始一直到525年，中间25年的时间就建立了非常广大的波斯帝国。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成立了波斯帝国之后，建立波斯帝国的这个首任君王和合本翻译成古列，那我们一般在历史上习惯称为这个塞鲁士大帝。这个塞鲁士大帝呢就颁发了一个诏令，就是让这个就是尊重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那所以呢就是你们过去被亚述还有巴比伦掳到其他地方去的这些民族，你们如果想要回家乡，然后想要为你们的神盖圣殿都可以。所以呢因为这个诏令的关系，就促成了南国渔民归回犹大地，然后进行圣殿重建的这一个过程。好，那所以呢最后在15页的讲义有一个表格让大家整理一下，刚刚从主前10世纪到主前6世纪大概以色列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变化当中。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